我们一同来看诗篇一百三十三篇，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是两节式圣经，是757页。大卫上品的诗，我念给大家听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在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知道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周末就是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早晨跟明天晚上，我们一同呢要用三次的时间来看这个很重要的题目，就是弟兄和睦同居。我们这句话呢是从诗篇133篇来的，第一节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然后这里呢就用亚伦的头和黑门的甘露来形容这件事。我们会觉得很稀奇，弟兄和睦同居怎么用亚伦的头来形容呢？怎么用黑门的甘露来形容呢？我想我们需要对于这个诗篇133篇有一个概略的认识，那么我想我们就会明白它。这个133篇这里说是大卫上行之诗。我们知道这个上行之诗啊，在诗篇里面一共有15篇，是从120篇开始一直到134篇。那为什么说到上行之诗呢？原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曾经有一度被掳到巴比伦去，然后呢他们就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。回到故乡以后，他们每年呢要三次要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去过节。他们回来的以色列人不一定都回到耶路撒冷，很多的人就到了约旦河外，就到了附近不远的地方，他们就住下了。但是因为他们常年流浪在外，特别是被掳到巴比伦或者被掳到别的地方以后，他们非常怀念他们的故乡。你记得有人在巴比伦的河边在那里写了一首诗，也是诗篇里面的，他每次追想锡安就哭了，他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，他没有心来唱锡安的歌。所以当这些人回到以色列以后，他们很自然的就迫不及待的要去朝见神。那么那个时候的圣殿是在耶路撒冷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诗篇112篇，那是第一篇的上行的诗。那个时候呢，写诗的人呢还在米舍，还在基扎，意思就是说还是漂流在世界的各地。那么他们还是回来了。到了121篇呢，他说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们长途跋涉，最后呢大概过了约旦河，也到了耶利哥，然后到了耶利哥往山上往耶路撒冷方向看的时候，那么他说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。所以写121篇呢，很可能就是这些朝圣客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终于脚踩在迦南地上，他们仿佛就像当初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一样。那现在呢，他们向山举目，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他们站在耶利哥附近的时候，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，大概是水平面，就是地中海平面底下大概是1300英尺。但是耶路撒冷呢乃是在3000英尺以上，所以这个中间的差距呢是4000英尺。当这些写诗的人站在耶利哥平原的时候，他举目望着那个在高山上的耶路撒冷，所以他说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 所以这个这些朝圣客他们一面走一面就非常靠近耶路撒冷。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从海平面积在1310，现在要爬到海平面以上差不多3000英尺，那么这条道路呢叫做上行的道路。那么因为这条路很不容易走的缘故，他们很容易疲倦，所以这些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人，他们习惯就是一面走那个山路，一面往耶路撒冷走，那一面呢他们就唱这些上行的诗。那么到了122天呢，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，脚就踩在耶路撒冷的门内，然后一直到133天，他们就来到了神的殿的面前。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呢，有的人从加利利来，有的人呢是从别是巴来，有的人呢可能从海边上来，有的人是从隐基底那边过来，他们从迦南地的每一个角落，他们都往耶都聚集在耶路撒冷。他们所以相遇不是因为他们相遇，他们所以相遇因为他们都来到神面前来朝见神，他们的目的是要朝见神。因为朝见神的缘故，结果他们就彼此发现，他们就发现说，不止我是一个朝圣客，别人也是朝圣客。我来到神面前，他也来到神面前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弟兄。现在看呢、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想想看，整个迦南美地，所有的男丁每年3次都要到以色列过节，整个像他们从。他们从120篇一直唱到133篇，那终于呢，现在他们来到神的殿，不光在耶路撒冷城，那么现在呢，来到神的殿，他们来到神的殿的面前，他们以为说他们是遇见神，因为来到圣殿就是要朝见神。结果他们发现，虽然他们要朝见神，但是他们同时也发现了他们的弟兄和姊妹。有的人从加利利来，有的人从西伯伦来，有的人从别是巴来，有的人从加萨来，从整个迦南不同的角落，他们都聚集在那里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呢仿佛一个人一样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写诗人就说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弟兄和睦同居原来是上行的结果。因为你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也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有一条路是上行的路，我有一条路是上行的路，你有一首诗歌要唱是上行的诗，我有一首诗歌也叫做上行的诗。当我们在神面前聚集的时候，当我们都来到神面前朝见神的时候，结果我们就彼此发现了，我们在路上我们就彼此相遇了，我原来我们是弟兄。所以这里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所以这个上行诗呢，到了最高峰的时候，134是最后的，134呢就是这些人他们到了最后，他们要说再见了，他们要回到个人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彼此在那里祝福，那是134篇。所以这个15篇诗篇呢，很自然的就把以色列人当初神怎样借着耶路撒冷每年3次的相聚，就把这些人不知不觉的吸引到神的面前。他们的关系先是重的关系，然后才是狠的关系。他们先是要来朝见神，先是他们要西安，要往西安大道直奔，结果他们就发现了他们的弟兄，并不是因为他们从同乡会开始，从同志会开始，从同学会开始，他们不是先发展横的关系，他们乃是每一个人和神都有最亲密最直接的关系，然后很自然的他们发现他们彼此是弟兄，他们发现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弟兄和睦同居138篇这个重要题目是这样开始的。 所以这一次呢，我想我们就利用这三四个时间，我们希望把这个题目看得更清楚。那么这里我们知道，以色列人所以像一个人一样，因为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也来到了圣殿，他们来朝见神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现彼此，然后他们就在那唱说，看哪、啊、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那这件事莫非给基督徒有个很重要的启示吗？今天神的儿女已经四分五裂了，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再聚在一起呢？根据我们人的情形来讲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有一条路是可能的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心一意要来到神的面前，除了神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可能。我们对神说，神啊，我的心渴慕你，如鹿渴慕溪水一样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被掳了，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光景不好，我们好像在旅舍，好像我们在击打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他的恩典，我们终于被吸引来到他的面前。那么等一等，你发现基督徒那条路呢，那是上行的路，是越走过越高，越走越高。你走的时候是有艰难，但是我们是用上行的诗来彼此鼓励的。因着我们大家都唱上行的诗，什么时候我们要放弃，什么时候说这条路太难了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些上行诗一首一首的鼓励我们，然后最后呢，就把我们带到神的殿面前。我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也来到众弟兄姊妹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教会的聚会。每一次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唱诗篇133篇，这是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我们大家一同往上行，我们在神的恩典中一天一天的长大，长到一种的情形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现在我们能够彼此洗脚。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告诉他的门徒，我们这些做主门徒的，不光是在主的脚前，我们也应当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脚前。什么叫做在弟兄的脚前呢？就是能够彼此洗脚，洗去弟兄脚上的污秽。因为在耶路撒冷，我们知道是全世界最脏的一座城，他们把垃圾就倒在马路上的，所以当时他们穿草鞋的时候很容易沾染了污秽。但是现在呢，如果我们一同来赴宴席的时候，现在就需要我们像主一样，他是最大的，但是他故意把婢女打发走了。那么门徒们都以为每一个人都是大的，每一个人都以为说别人替我洗脚，彼得觉得应该别人替他洗脚，结果没有想到 有人替他洗脚，他回头一看，乃是他们在那个乃是在整个宴席里面最大的一位，也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位。所以我们的主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应当彼此洗脚。彼此洗脚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们应当彼此相爱。门徒们怎么可能彼此相爱呢？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在主的脚前。你在主的脚前，你就必定在弟兄的脚前。如果今天你是来到主的面前，你最后一定在弟兄的面前。今天地上没有一个稀奇的基督徒可以做基督徒做的一个地步，他变成单枪匹马的。所以教会历史上有一半人是奥秘派，他们做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，好像只有基督与我，我与基督。但是这不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，圣经里面所让我们知道的，不止我们离开我们的主不行，我们离开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不行。所以呢，到了133篇，这就给我们看见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。不过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弟兄和睦同居像什么呢？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。那这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在哪里？他们就在锡安山，他们已经来到了锡安。所以我们如果读诗篇这个84篇的话，那里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贝，那里有一句话怎么说呢？他说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